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4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与天主交谈是份恩宠。教宗方济各即将访问伊拉克，从亚伯郎之地再出发，承认互为手足。教宗访问伊拉克，将给古老文明的土地书写历史崭新的一页。教宗接见方济各会关怀中心成员，鼓励他们效法耶稣的榜样。天主爱人，我们若不认识耶稣，就绝对没有勇气相信这一点。教宗方济各3月3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以祈祷为主题的要理讲授，谈论了在慈父宽恕荡子的比喻，或者牧人寻找迷失的羊的比喻中，我们会踢到的绊脚石。教宗把这块绊脚石与每个基督徒心中会浮现的疑问连接起来。教宗说，倘若没有与耶稣相遇，我们就想不到这种故事，甚至无法理解他们。哪有天主甘愿为人类而死？哪有天主总是怀着耐心去爱，而不期待对方能以爱相报呢？哪有天主能接受一名儿女极度缺乏作为儿女的意识，竟要求自己提前给他分家产，然后让他离开家乡挥霍一切？天主的父爱是亲近、怜悯和温柔，教宗称之为天主的风格，那是他表达父爱的方式。与天父交谈是份恩宠，我们担不起这恩宠，无权提出要求，我们在各种语言和思想上有所缺失，但耶稣是为我们开启这个与天主的交谈的一扇门。耶稣揭示了天主的心，没有人像上主那样去爱，我们难以想象，而且我们必须从相当遥远的地方想象至圣天主圣三丰沛的爱，以及圣父、圣子和圣神彼此之间无穷尽的仁爱。我们格外难以相信这份神圣的爱已扩散开来，停泊在我们人类的岸边。我们是一份举世无双的爱的尽头。天主教教理解释道，耶稣圣善的人性是圣神借以教导我们向天主父祈祷的坦途。教宗最后总结道，这是我们信仰的恩宠，我们所能期待的最崇高的召教便是耶稣的人性让我们能触及天主圣三的生命。教宗方济各3月3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提到他即将在伊拉克展开的牧灵访问。教宗说，长久以来我渴望与那些饱受煎熬的人民相会，与那个在亚伯郎之地殉道的教会相聚。我们将与其他宗教领袖一起在信徒之间的友爱方面向前迈出另一步。教宗恳请众人为这次旅途祈祷，愿他能带来益处。伊拉克基督徒在这22年内一直翘首盼望教宗的到访， 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托尔涅利在教宗方济各出访前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他指出圣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曾于1999年计划在加瑟丁人的乌尔进行一次短暂却意义非凡的朝圣旅程，从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共同的圣祖亚巴郎的城市出发。当时很多人劝这位年迈的波兰教宗不要冒着巩固萨达姆侯赛因权势的危险前去访问，虽然有许多人尤其是来自美国方面的人试图劝退，但是沃伊迪瓦教宗仍勇往直前。然而那次纯粹宗教性质的访问后来未能成行，因为伊拉克总统抱持反对意见。1999年，伊拉克经历了两伊战争后，在国际制裁下处境困难，而伊拉克当年基督徒的人数是今天的三倍之多。托尔涅利表示，西方第二次派兵征讨伊拉克时，沃伊迪瓦教宗高声反对。2003年发生了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战争，最终推翻了萨达姆的政府。3月16日若昂保罗二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说，我渴望提醒联合国成员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阐明的原则，诉诸于武力乃是最后的手段，必须在穷尽一切其他的和平方法之后才能动武。接着教宗在念经后恳求说，我属于亲自走过二战的幸存者世代，我有义务告诉所有的青年，那些比我年轻的人，没有这种经验的人，绝不可再次开战。诚如保罗六世教宗首次访问联合国所言，我们必须竭尽所能避免战事再起。沃伊迪瓦教宗口中的那些青年对这番劝言充耳不闻，他们没能建设和平却掀起战争。伊拉克遭到恐怖主义的打击，到处都是袭击、炸弹和破坏，社会架构分崩离析。2014年自称为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横扫伊拉克，造成更多毁坏、迫害和暴力，区域和国际势力投入在伊拉克境内的战役，越来越多的民兵不受控制，为此付出人命代价的是手无寸铁的百姓，同时人民也依照各自的种族和宗教而彼此分裂。托尔涅利指出，面对伊拉克的处境，教宗方济各在众位弟兄通谕里的话语极具现实意义，我们不能再认为战争是个解决方法，因为它的危险或许时常会高过于所假设的功效。这些年来，为数众多的基督徒被迫离乡背井到国外避难，在伊拉克这片最先接受福音的土地，当地教会历史悠久，其根源可追溯至宗徒的宣讲。托尔涅利表示，今天基督徒盼望教宗方济各的访问，视之为呼吸一口氧气。教宗很久以前就宣布有意前往伊拉克安慰他们，依循唯一触动他的地缘政治，即对受苦者表达亲切的关怀，以他的临在促进修和、重建与和平的进程。托尔涅利最后强调，教宗此行的一大重点是在乌尔的活动，那里是圣祖亚巴郎启程出发的地方。教宗这次访问是个与其他宗教的信徒，尤其是与穆斯林一同祈祷的良机，好能再次找到手足之间和睦共处的理由，从而跨越派系和种族之分，重新建造社会架构，并向中东和全世界发出讯息。教宗方济各将于3月5日至8日对伊拉克展开历史性的睦邻访问，伊拉克人民正翘首期盼教宗的访问， 渴望聆听他和平的轮音，好能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和平的国家。在教宗访问这个国家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地了解一下这个国家的历史状况。伊拉克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尽管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但在超过4000万的居民中，大多数人民目前仍生活在贫困中。自2020年5月7日起，担任伊拉克总理的穆斯塔法·卡迪米一再强调该国文化与宗教的多元性传统。他表示，伊拉克人民多元化的特性很强大，自宗徒时代就有基督徒临在的事实，证明了伊拉克人民开放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自古以来文明发展的特征。伊拉克的历史与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和奥斯曼帝国有关。在今天的伊拉克有基督徒的临在，那是因为自公元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后，圣多默宗徒就将基督宗教信仰带到这古老文明的土地上了。伊拉克的历史根源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古代文明息息相关。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6世纪之间，苏美尔人、阿卡德人、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居住在此。公元前4世纪，伊拉克处在波斯人和马其顿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之下，随后是一段动荡时期。在第二到第三世纪，是帕提亚人的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互相争夺时期。从公元7世纪后，伊拉克的历史就与伊斯兰的扩张和阿拉伯人的征服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在8世纪，巴格达成为阿布斯王朝哈里发国的首都。阿布斯王朝于13世纪随着蒙古人的入侵而结束。16世纪时，由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一世率领的土耳其人征服了巴格达，伊拉克领土被奥斯曼帝国兼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先后经历了贝都因人的入侵和波斯人及马穆鲁克人的统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奥斯曼帝国灭亡后，伊拉克置于英国的统治之下。1921年，伊拉克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1958年，阿卜杜勒·卡西姆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宣布成立共和国。几年后，即在1963年，受社会主义思想启发的复兴党取得政权。1968年后，伊拉克在阿哈迈德·贝克尔统治之下。1979年起，萨达姆·侯赛因上台执政，他执政的口号是泛阿拉伯主义，旨在把所有阿拉伯人团结起来的一个社会革命进程。教宗方济各3月1日在梵蒂冈接见了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方济各会关怀中心的主席及成员。他说，该中心多年来一直提供宝贵的服务，聆听和关怀在艰难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生活的人。此外，教宗接着表示，也有许多家庭面临不同的困难，以及年长者们需要帮助或陪伴。教宗首先向在场的人表示感谢。他指出，方济各会关怀中心以志愿服务为基础，提供实际的援助工作。以信德的眼光看，在一个产生不平等的世界中，你们就在那些撒播天国种子的人的行列里。耶稣来到世界上宣扬天父的国，并以同情心接近受伤的人。教宗解释道，耶稣特别接近贫困者、边缘人和被抛弃者、失去信心的人，以及遭遗弃和被压迫的人。教宗提醒说，方济各会关怀中心和在该中心服务的人都受到亚西西圣方济各的光辉见证的启发， 他实践了普世弟兄友爱。教宗引用众位弟兄通谕的话说，这位圣人在所有地方播种和平，与贫困者、遭遗弃者、病患、被丢弃者和最弱小者同行。方济各会关怀中心30多年的服务一直在效法耶稣的榜样。教宗说，这是希望的具体标记，也是城市繁忙生活矛盾的标记。那里的很多人在各自贫困和痛苦的处境中发现自己孤立无援。教宗补充道，这是唤醒沉睡的良知的标记，邀请我们走出漠不关心，对受伤的人要有同情心，温柔地帮助那些因生活负担而受苦的人。最后，教宗敦促方济各会关怀中心的成员在他们的工作中勇往直前，并祈愿上主支持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仅靠我们的善心和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出生于天主教家庭的奥地利诗人里尔科写过一段话，一旦接受了真实的现况，那么就算是最亲近的两个人之间仍存在着天南地北的差距，只要他们能够爱这段让他们有机会看清对方原貌的距离，携手共进的完美生活还是会滋长。在婚姻中，了解自己和另一半，接纳彼此原本的样貌，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关于这份理解和接纳，从事婚姻和家庭治疗工作的基督徒夫妻莫林和兰尼，在他们共同的著作《天知道婚姻从来不简单》一书中，以莫林父母亲的互动为例子，讲述了一份礼物的故事。莫林出生在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天主教家庭里，排行第11。他的父亲最爱夸耀自己有六个儿子、六个女儿。作为基层劳工，莫林的家境并不富裕。父母长期以来靠着父亲微薄的薪水挣扎度日。他们家里只有两间小卧房，一间给父母，一间给12个儿女，而且父母的卧房平时白天充当客厅，所以他们只能睡在一张可以摊平的沙发上。尽管他们在用钱方面很吃紧，但是孩子们从来不晓得父母到底有多缺钱。这个家庭的厨房是全家大小活动的中心，而且是屋子里最暖和的地方，因为壁炉总是点火，连夏天也不例外。那里也是放着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地方，每天晚上全家聚集在一起收听收看节目。莫林回想儿提时光，他觉得最神奇的是厨房里有半脚的婴儿车，火炉前晾着的尿布，12个小毛头在里面玩耍和做功课，爸爸努力听着收音机里的新闻，以及啃着骨头的小狗，而他的妈妈居然能在这样的环境下把家事做完。 莫林家孩子的年龄从1岁到20岁不等，大部分都在家里出生。然而，他们家年纪最小的妹妹出生时，母亲出现了并发症，必须在临盆前赶紧送往医院。当时，莫林的妈妈担心丈夫得长时间工作，无法照顾在家的孩子，于是左邻右舍的妇女主动伸出援手，马上到莫林家来帮忙。顿时，莫林家多了好多婶婶来照顾孩子。莫林的父亲每天下班前都会绕路去医院看妻子。做丈夫的看得出妻子需要鼓励，所以他想了个计划，并且开始付诸行动。他的计划是在妻子抱着新生婴儿从医院回家以前，把他们爱的小窝整理得漂漂亮亮的。不过他接下来不小心犯了个错误，第一个就是告诉他的妻子，你看到我们的家时会认不出他来。躺在沉闷病房里的妻子兴奋得半夜睡不着觉，心里想着，厨房里换了新的壁纸，或者地板上铺着新的地毯。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家。终于，莫林母亲回家的日子到了，孩子、地板、门窗和小狗都洗得干干净净的。孩子们望着窗外，满心欢喜地期待妈妈走进门来。可是，他们的母亲一走进家门，就掉下了几滴无法描述的眼泪，因为他们用红砖砌成的房子里，大部分都涂上了军舰一般的灰色。莫林的孩童时光恰逢世界大战，整个欧洲遍地烽火，不仅百姓难以温饱，经济萧条，连油漆的民生物资也是稀缺物。莫林的父亲虽然看出妻子的心思，知道他需要鼓励，想方设法想要送给妻子一件礼物，但是他唯一拿得到的是女孩子不会喜欢的军灰色的油漆。从他务实的想法来说，这油漆虽然不是艳阳般灿烂的黄色，不是风情万种的海洋蓝，或者称得上家逢喜事的大红色，但油漆就是油漆，它簇新干净，而且看起来像是披了铁甲一样强壮，在战争中保家卫国，多恰当啊。莫林的母亲虽然喜悦之情打了折扣，但她没有给丈夫泼盆冷水，因为她了解这是丈夫爱的心意，丈夫已经竭尽所能表达出对自己的爱。上个世纪初的两性关系作家郝路威写道，爱需要对话，就像身体需要血液，当血液不再流动，身体就死了，而当对话停止，爱就死了，怨怼和仇恨于是滋生。20世纪奔走于大西洋两岸为夫妻带领毕竟的基督徒夫妻梅斯曾经说过，当夫妻之间创造出信任的氛围，使得彼此能自由敞开的交谈，将会有一些显著的效果产生。夫妻们开始厘清误会，表达以前压抑的情感，彼此真诚的沟通，原本沉闷而肤浅的婚姻变得鲜活，并开始成长。这里我们来认识葛先生和葛太太这对夫妻厘清误会后的转变。葛太太体型肥硕，总是得去大尺码的衣物专卖店买衣服。虽然她表现得轻松愉快，但其实她经常私下买尺寸小一点的裤袜，试图把自己塞进去，却又把裤子扯破。她的丈夫似乎没有特别在意妻子在黑暗中换衣服的举动，直到最近几个月，葛太太身体不太舒服，便去医院做检查， 在预约回诊的时间以前，医生突然打电话要她提早就诊。葛太太觉得很紧张，就叫丈夫陪她一起去医院。诊断书出来了，葛太太罹患糖尿病。医生开给她一些药物，并要求葛太太节食减肥，并参加当地医院的体重管理课程。葛太太一路哭着回家，情绪崩溃。为了避免惊扰妻子，葛先生在客房就寝。到了半夜，食物的香味打扰葛先生的美梦。他到厨房一看，妻子居然正拿着炸鸡块大快朵颐。葛先生有多愤怒，葛太太吃的就有多快速。葛先生无奈地开始收拾残局，沮丧着摇着头说，我真不知道该对你说些什么了。你没听到今天医生怎么说的吗？你再继续吃这些高热量高脂肪的食品，是想找死吗？葛太太继续吃着香喷喷的禁忌食物，一句话也不说。葛先生无助地站在一旁，看着食物进入妻子的肚子里，于是冲回客房把门甩上。隔天清晨，葛先生起床，葛太太仍未入眠。厨房已经收拾整齐，而葛太太坐在客厅看着太阳升起的画面，大喊道，我遇上大麻烦了。葛先生走到妻子身旁坐下来，葛太太没有看先生一眼，只是把多年来因肥胖所受的痛苦一股脑地倾泻出来。葛先生出门上班后，葛太太打电话报名了体重管理课。当天晚上，葛先生提早回家，带着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物。葛太太有些意外，因为晚餐还没有准备好。葛先生把礼物递给妻子，对她说，别做饭了，我们出去吃吧。葛太太赶紧拆开礼物，发现里面是一件和葛太太身形的蓝色亮片洋装，还有一张小卡片，写着，我爱你原本的样子，但我希望你健康。今天我们介绍了夫妻互相了解的重要性，借着沟通交谈，我们澄清误会，明白对方心中的想法。在婚姻中，磕磕碰碰是难免的，适时地把话讲清楚，聆听对方的心声，表达自己的见解，并体谅对方的限度，这一切有助于表达婚姻的爱。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认识表达爱的另一种方法，也就是主动去感受对方的情绪。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